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17讲了，我们要讲述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正统时期。16世纪的宗教改革虽然打破了中世纪天主教在西欧长期以来的宗教统一，但改革并没有因为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人的离世而停止。相反，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被称为新教正统时期，或者说叫信条时代。在这一时期，新教各宗派开始系统整理自己的教义，建立完整的神学体系，并通过信条和要理问答来统一教会的信仰与教导。一方面，这一时期帮助新教建立了稳固的神学基础，使教会能够抵挡异端和混乱。但另一方面，也逐渐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些教会越来越重视知识性的教义争辩，却忽略了属灵生命的真实成长。于是后来又兴起了强调属灵经历和敬虔生活的敬虔主义运动。今天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一时期，第一个是信条时代，第二是敬虔主义的兴起。我们先来看信条时代。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各派开始制定自己的信条，以明确自己的信仰立场。这些信条成为各派教会信仰的基础，也成为区分不同派别的标志。在宗教改革初期，许多改革者主要是针对天主教的问题提出抗议，比如说反对赎罪券，反对教皇绝对权威，强调因信称义等等。但随着新教逐渐发展，人们开始发现仅仅反对什么是不够的，还必须清楚说明相信什么。此外，改革之后的新教世界并不统一，路德宗、改革宗、重禧派、圣公会等不同群体在圣餐、洗礼、教会治理、预定论等问题上都有分歧。如果没有统一的信仰标准，教会很容易陷入混乱。因此各宗派纷纷开始制定正式信条。我们来看路德宗的信条。路德宗制定了奥格斯堡信条，这是路德宗最基本的信仰文件。后来又制定了协同书，汇集了路德宗的主要信条。奥格斯堡信条主要由菲利普·莫南顿起草。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召开的奥格斯堡会议上，路德宗代表正式提交了这一信条，希望向皇帝说明宗教改革并不是异端，而是恢复真正的福音。奥格斯堡信条特别强调几个核心内容：因信称义、圣经权威、圣礼的重要性以及教会的真正本质。他既表达了改革立场，同时也尽量保持温和，希望减少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后来由于路德宗内部也出现争议，比如说关于人的自由意志、圣餐以及善行与救恩之间关系的问题，于是1580年又形成了协同书。这本书收录了包括奥格斯堡信条、路德小问答、路德大问答等在内的重要文件，成为路德宗神学的权威总结。 冈萨雷斯在他的《基督教史》当中指出，新教信条不仅仅是神学文件，也具有教会教育功能。很多普通信徒并不具备系统神学知识，因此教会通过问答形式帮助信徒学习真理。我们再来看改革宗的信条。改革宗制定了海德堡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和多特信经，这些信条被称为三形态，是改革宗信仰的基础。海德堡要理问答是改革宗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信仰问答之一，它不像一些神学文件那样偏重辩论，而是非常注重牧养型和属灵安慰。它开篇的第一个问题非常著名，你生前死后唯一的安慰是什么？那么答案是什么呢？答案说，就是我无论生死，身体灵魂都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一问答深深体现了改革宗神学中的福音核心，人的安慰不在自己，而在基督。比利时信条更多是一份系统性的教义文件，它清楚阐述了改革宗在圣经、三位一体、教会、圣礼等方面的立场。后来17世纪初，荷兰出现阿明念主义争议，阿明念强调人的自由回应，而许多改革宗神学家则强调神绝对主权。为了解决争议，1618年到1619年召开了多特会议，并形成了多特信经。多特信经后来被概括为五要点，包括全然败坏、无条件拣选、限定救赎、不可抗拒的恩典、圣徒永蒙保守。这些内容后来深刻影响了整个改革宗传统。在这一时期，新教神学逐渐系统化，大学中出现大量系统神学著作，神学家开始使用严谨逻辑讨论教义问题。从积极角度来看，信条具有重要价值。首先，第一，信条帮助教会守护真理。教会如果没有明确教义，很容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想影响。信条能够帮助教会分辨什么符合圣经，什么偏离福音。第二呢，信条帮助教会传承信仰。很多基督徒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通过要理问答，孩子和普通信徒都能够学习基本教义。第三，信条帮助教会保持合一。共同的信仰告白使不同地区教会能够在真理上彼此联合。然而，新教正统时期也逐渐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神学家越来越强调逻辑辩论，甚至把神学变成一种纯学术体系。很多人熟悉教义术语，却缺乏真实属灵生命。冈萨雷斯提到，当时不少讲道越来越像哲学演讲，而不是充满福音能力的信息。人们可以正确背诵教义，却未必真正经历福音更新。于是一场新的运动开始出现，也就是近前主义。新教正统神学也面临一些问题，所以一些人批评他过于注重教义，却忽视了属灵生活。他们认为正统神学变成了枯燥的教条，不能给信徒带来生命的改变。在这种背景下，近前主义开始兴起。近前主义强调个人的属灵经历，主张信徒与上帝建立直接的关系。他们反对形式化的宗教，主张内心的近前。17世纪的欧洲，虽然很多地区已经成为新教国家，但大量人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许多人虽然接受婴儿洗礼、参加礼拜、背诵教义，却没有真正悔改和重生。一些牧者开始反思，为什么教会拥有纯正教义，却缺乏属灵生活呢？近前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近前主义后来影响极其广泛，首先，它推动了现代灵修传统的发展。今天，很多基督徒熟悉的个人灵修、查经、小组聚会、每日读经祷告等形式，都与近前主义有很深的关系。第二， 他推动了宣教运动。敬虔主义强调真实悔改和福音热情，因此许多人愿意前往海外宣教，比如德国哈利大学后来成为重要宣教中心，向世界各地派遣宣教士。第三，它影响了英国的复兴运动。18世纪英国的约翰·卫斯理曾深受敬虔主义影响。卫斯理强调重生、成圣、小组生活和个人属灵经历，这些都与敬虔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卫理公会后来特别强调，人必须真实悔改，信仰应该带来圣洁生活，基督徒要追求持续成长，福音应该向贫穷人和普通百姓广传。可以说，从敬虔主义到卫理公会，再到后来的福音派运动，这条属灵传统深刻塑造了近代新教的发展。教会历史常常出现一种张力，一方面教会需要正确教义，另一方面呢，教会也需要真实生命。如果只有热情而没有真理，信仰容易偏离圣经；但如果只有知识而没有生命，信仰又可能变成冰冷的教条。新教正统时期提醒我们，教义非常重要，因为福音必须被清楚传讲。而敬虔主义则提醒我们，真正的福音一定会带来生命更新。其实圣经从来没有把真理与生命分开，主耶稣不仅教导真理，也呼召门徒跟随他，爱他，活出他的生命。保罗书信当中既有严谨的教义，也有不断劝勉信徒活出圣洁。因此一个健全的教会应当同时拥有纯正的教义、火热的敬虔、爱神爱人的生命、顺服圣经的生活。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正统时期是教会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新教通过信条建立了稳固的神学根基，使福音真理得以系统传承。但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仅仅拥有正确教义并不等于拥有真实生命。敬虔主义的兴起正是对这种属灵冷淡的回应。他提醒教会，真正的基督教不仅存在于头脑，更应活在心理和生活当中。今天的教会同样面临类似的挑战，有些教会强调知识，却缺乏爱心与生命；有些教会强调热情，却忽略圣经真理。历史提醒我们，真正健康的信仰应当既扎根真理，又充满生命，既忠于圣经，也真实活出基督。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新教呢，他们改革之后也会有一些发展跟回应。其实你会发现很有趣，因为首先呢，在那样一个年代宗教开始改革，我们各自有不同的视角。因为在新教教徒的视角当中呢，就是会发现天主教有一些偏离，我们要有一些改革，确认自己的信仰。而我们在上一课呢，也看到天主教它不是坐以待毙，它有一些回应，甚至呢，他们会觉得那个是异端，是叛教者啊，要把你们给定罪。但是在彼此的争执当中呢，新教呢也有了各个派别的区别。那这个时候会怎么办呢？就要确认自己的信条，就是制定我们究竟所信的是什么。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不是在说一些什么是不，什么是错的，而是 重新阐述什么是对的、
嗯、
我们信的究竟是什么，这是积极的表达、
嗯、
我们不能到处去指出别人的错误，而是要说清楚我们相信的究竟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新教各派为什么要去制定信条，信条有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存在什么样的局限。
嗯，其实来到这个时期，新教已经发展出了有不同的一个宗派，比如说路德宗、改革宗、重禧派、圣公会等等这些的宗派。但是呢，这些宗派之间呢又存在有一定的分歧，比如说在圣餐、在洗礼、教会的治理、预定论，尤其是预定论的问题，我们也讨论过很多、哦、
对对
对。但是如果呢没有统一的信仰标准呢，教会就会很容易陷入到混乱里面，所以信条呢就是这样开始的。
对，就像张曼老师刚才说的，因为在新教改革初期的时候，它只有针对天主教的一些反对立场，它缺少明确的信仰主张，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可是什么是对的呢？那这时候就刚才思雨也说了，各个教派都在成立，各个教派之间的教义的分歧也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需要去建立非常明确的信仰主张，这样才能够去稳固真正的信仰，去抵御异端。
嗯，
他要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避免这个信仰的混乱、
嗯、
那所以呢这个信条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守护住纯正的教义，能够帮助教会去辨别什么是异端，从而能够让基督徒、新教徒们去持守信仰的核心，圣经的核心。第二个呢，就是在传承福音的真理，普及基础信仰，特别是他通过这个要理问答，就是我们看到资料当中，其实包括今天我们新教的基督徒都很熟悉，我们可能在成为基督徒时，我们都会学这些要理问答。
哎，那你们教会或者个人有没有学过一些要理问答、
比如说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教会是很重视的。
那个思雨呢，你们有学一些要理问答吗？
之前有的，好像后来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又暂时停止了。
对，我们也会学习很多的要理问答。唐曼，你会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局限呢？
对，我现在谈的就是它的这个信条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基督徒就一个信仰者，你能够明白你信的是什么。包括现在我们教会常常会诵读这个使徒信经，它也是信条，所以当我们去诵读的时候，这个信仰告白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像念经一样的，它是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明白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个时候过度的强调这个教义的辩论，它可能就是这个神学沦为一个纯学术的就信仰流于文字的知识。你看我在资料里面也提到嘛，就当时各个派别都在很严谨的去辩论我们的教义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对于这个普通信徒来讲，每天听到的是大家在这不同的观点的再去辩论，可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信仰活出来，就缺少一个实际的生命的应用，以至于这个信仰就变成了一个形式化。实际上这个局限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同等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假如说今天我们的信仰的讲台只是在谈一些信仰的知识，很少有这个真正的生命见证的流露，我们其实都可以感觉出来那个讲台是没有生命力的。
对，我也听说过有些肢体他们反映说，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很多这些圣经的知识，头脑都很知道，但是很难在生活里面活出来，这个真的是像有的说我们是头大身子小，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是是，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样一种阐述，就是阐述信条它的局限一直可以延伸到我们现在。我常常也在想，我们的信仰跟我们实际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这也会带给我们很多思考。而正是有了这样思考之后呢，就兴起了金钱主义运动，对吧？金钱主义就是呼吁人们，因为当我们如果太过注重教义之后呢，好像我们就会忽略它的实践，忽略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信仰本身它是一种团契，
是
它是跟神之间的关系， 而不仅仅只是头脑当中那些清晰的教义。
嗯，
这其实直到如今依然带给我们思考。所以我们会怎么看待敬虔主义，它核心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敬虔主义它强调的是个人的属灵经历，
嗯，
那主张信徒与神建立直接的关系，他们比较反对的是就是形式化的宗教，主张的是内心的敬虔。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敬虔主义他们也是没有错的。
嗯，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们如今的读经、祷告、灵修、默想，这其实是很好的操练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我背一些教义。唐曼呢，你会怎么看待敬虔主义它的主张和影响？
对啊，敬虔主义它是对这个新教正统时期重教义轻生命这个非常典型问题的一个正面的回应吧。
嗯，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嘛，在那个时代大家就是只是强调这个纯正的信条，以至于呢在这个教会里面信徒里面充满着这个属灵的冷淡，就是很多人他只是名义上的信徒，他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悔改的生命。这个其实也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这种情况也是蛮多的，就是很多人都是星期天的教徒，星期天来了，然后周一到周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呢我想这个敬虔运动、敬虔主义在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它的核心主张回归到这个内心的敬虔，就是重视人内心的真正的悔改，去建立跟神直接的关系，这在今天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反而现在呢我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担忧，就是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呢他们非常热心服侍，
嗯，
就是感觉呢他在推动事工，这是他的一个工作一样在做的事情，但是实际本身呢却非常生硬，他非常生硬的在做着一个又一个事情。因为我在读这一课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原来敬虔主义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深深的思考，我们真的是在推动一些教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用那么生硬，不用那么教条以及那样的干枯吧，这是我的思考。嗯，那思雨你会怎么看待敬虔主义对后来新教也有影响，对不对？
嗯，
我们会看到它有什么影响呢，以及甚至它如何影响了卫理公会他们的一些运动呢？
嗯，其实影响还是蛮多的。
嗯，
那这课也提到有三点嘛，重复一下哈。
嗯，
第一点就是它推动了现代的灵修传统发展，我就觉得就是其实今天我们熟悉的这个个人灵修，
嗯，
我们的查经、小组聚会其实都是从这里来的，这个跟敬虔主义有非常深的一个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推动了宣教，那敬虔主义的他们的这个发展，
嗯，
那势必就会让人能够就是对福音产生热情。
嗯，
因为我们有真实悔改的生命，我相信就会去回应神的一个呼召，所以很多人他们愿意到海外去宣教。那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影响了英国的这个复兴运动，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他也是受到这个敬虔主义的影响，他也是带来了这个属灵的一个复兴。
嗯，
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们有个提醒，就是说其实信仰的生活呢是很活泼的，不是僵硬的一个教条，那敬虔主义恰恰好就是回应了这样的一个需求。
是，那思雨讲了啊，敬虔主义对后来新教发展的一些影响。那唐曼，你会觉得我们如今的教会还有哪些其实是可以借鉴敬虔主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操练敬虔的？
对，我其实就在思考刚才张帆老师提到的那个，今天可能我们在真正的这个事工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显得好像过于有点激进，让人觉得好像会质疑这种本身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合乎信仰的就是这样的行为呢。敬虔主义它其实带给我们的一个思考 实际上就是我们怎么样跟神去建立关系嘛。那当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跟神去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它会自然而然的会流露出这个真理的这个信仰，比如说这个真理的生命。譬如说刚才张曼老师提到的这个非常具体的，我们在推动事工的时候，我们是要用一种强制性的呢，还是用一种合乎真理的，比如说这个爱的方式的这种推动呢？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倒不算是强制性的，反而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冰冷性的
啊，就是只有教义没有生命的。
嗯，给人感觉是类似。我也并不是说好像教会的这些就是太过注重信条的这些弟兄这些姐妹，甚至是这些同工呢，他们是不属灵是不敬虔的，我倒不这样认为。我就是认为就是这样一种比例占得太重了，就是对于教义的强调占的比例太重了。比如说呢，我跟唐曼正在聊天，在那聊的过程当中呢，唐曼有一些呢对教义明显的表达呢，或者说对教义的一些表达呢明显是有误的。这个我们是没有争议的，确实是有误的。那我的反应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说哦，原来你是这样认为的。但其实呢我是这样认为的。说明我们两个之间呢在这个教义上的观点是存在一些分歧的。那求神带领我们看看我们未来怎么发展，怎么去更多的求同存异吧。其实在一些主张教义的成员和教会当中，他第一反应就是你要悔改。
你这个观点很错误。
是是，
对，你要悔改。明白吧，
就是用一种很生硬的一种
生硬的。我也并不是说他是不敬虔不属灵。还有第二个例子，你一听就明白了。这个星期六上午你有时间吗？我想约你跟你一起有门训的关系。你会觉得我们是见面的目的是要门训嘛。所以我有两个小时时间，我们可以见面有一个门训的交流。其实是很好的，对不对？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靠着一种框架，靠着一种信条，一种教义，
会不会
事工在推动着。
对，会不会就显得有点机械式呢？
对啊，机械式生硬和冰冷，
就是缺乏了那种内心当中的
真实的关系，
还有热情。
对，对，所以我的感受是这样子。我觉得敬虔主义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影响，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对，其实你提醒了我，我觉得敬虔主义它不是说口头上的敬虔，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些属灵的话术挂在嘴上，就是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信仰的黑话，就只有我们基督徒能明白的话挂在嘴上，而是说你真的是在这个生命当中，就是你假如真的是跟神有那个关系的话，你真的是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跟你以前是不一样，或者你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就举个刚才你这个例子，我们真的不是说我一定要跟你有一个什么门训的关系我才要跟你见面才要跟你吃饭的。我真的是觉得我这段时间我自己有问题，我想跟你聊聊天吃个饭。这都是真实的。
对对，我觉得这是真实的。
对呀、
是是是。好，那今天呢我们只能分享这么多，盼望大家更多的去看看敬虔主义，也盼望这样的敬虔主义可以带给我们很深的思考和应用。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